请大家翻开圣经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今天要结束提摩太前书的这整个这卷书信。刚才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来一同读到第二十一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这样吧，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来读，大家都拿和合本，对不对？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读到最后，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看到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你要祝福那些心事不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你的钱财，不要依靠那厚赐财物给我们享受的人，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奉献，为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尽那真正的生命。你们快来，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让你真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骗你的真道，愿恩惠常与你同在。
阿门。这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段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结束整卷书信。在整封书信，我们回顾一下，保罗批判了在以弗所出现的假教师，他们批判了假教师们他们错误的教导，批判了假教师们他们的拙劣的品格和他们不轨的动机。同时在这封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正面的指导了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建造上帝的教会，保障教会有效的有序的运转，保护教会的纯洁公正，如何指导教会的怜悯的事工，教会对这个世界的见证等等。那在上一周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批判了假教师们贪财的动机，今天我们要看保罗最后这一段对提摩太的劝勉。我们可以看感受到，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感受到保罗真诚的内心，保罗这种急迫的心，他希望提摩太能够遵守他的话语，来积极的建造教会。他知道，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仆人会面对许多的压力、许多的试探，会有很多这种富足的人，在教会里面会利用他们的钱财、权势来胁迫教会，甚至是胁迫教会的领袖去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因此保罗特别的劝勉提摩太，而不但保罗的话劝勉教会的牧师，保罗的话也同时劝勉我们，保罗的话劝勉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永生做了美好的见证，因此你们从耶稣基督领受了这样的呼召，你们的呼召就是持守永生，持守上帝给你们的永恒的护照。所以你们应当跟随主的脚步，在地上的生活当中，
去持定这个护照来过敬虔的生活，这就是今天上帝给你们的护照。所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一同来思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护照，持守永生。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持守永生会在今生会有很多的阻碍，我们要来看这些阻碍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来看持守永生的榜样，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见证，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最后我们要来思想持守永生的护照。先来看第一点，持守永生的阻碍。第十一节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逃避哪些事呢？就是上文当中提到的对金钱的贪恋、骄傲自大的心，以及由此所生发的各样邪恶的争吵和毁谤的事。所以保罗说，你这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保罗称提摩太是属神的人，这里面特别区分了提摩太作为蒙上帝呼召的牧师和那些假教师们。那些假教师们虽然他们宣称自己是在教会里的牧师，在教会里的教师，但是他们不是真正属神的人，他们是被蒙混进到教会里面披着羊皮的豺狼，所以他们的本质是他们出于魔鬼，他们是属魔鬼的。而提摩太需要彰显他是出于上帝的仆人。而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凭着真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你们也是属神的人，因此你们也要逃避这些事情，逃避那些骄傲自大的心，逃避对金钱的贪恋。这些事情是对我们持守永生的阻碍，这些事情像荆棘一样会缠住我们的心，会使我们的信心受阻。还记得耶稣在地上教导那个田地的比喻，他说人们的心就像田地一样，你们都今天都来到教会来听道，听到上帝的圣道宣讲，听到福音的宣讲，这就像农民撒种一样。耶稣说同样的福音向不同的人宣讲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一些人听到了福音的宣讲，他的心里面有许多今生的思虑，有许多贪恋今生的私欲，会像荆棘一样把这埋藏在他心中的道缠裹住，这个福音的种子无法成长，最终死在他的心里。他听了一辈子的道，但是他心中有许多的这样的私欲，所以这道无法长大。有些人的心像干枯的荒漠一样，没有任何的土壤能够接纳这个宣讲的道，这个道传讲到他的耳朵里面就死掉了，没有根，没有生发下根。有些人的心感觉发芽很快，刚听到福音的时候非常欢喜的接受，但是他没有根，遇到苦难出现的时候，面对考验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弟兄姐妹们，耶稣的话，我觉得耶稣实在是太有智慧了，耶稣说的话基本上把我们能够见到的对福音的回应全部都包括进去。但是在这里面耶稣特别提到那些那因为自己有今生的思虑而生发出荆棘来，耶稣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当作是荆棘，比作是荆棘。荆棘还记得什么时候生发荆棘？圣经第一次提到荆棘是什么时候？在创世纪，对不对？当人违背上帝的律法去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于是上帝带来的审判里面包括地要生发荆棘出来。人对于这世界的贪恋，当人伸手去摘那个禁果的时候，就代表了他对世界的贪恋，他爱这个世界超过上帝的时候，地就生发荆棘出来。所以同样呢，保罗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对金钱的贪恋和自高自大的心、虚假的教导，这些都是阻碍信徒 持守永生的阻碍。保罗在这里面主要关注了两个特别重要的阻碍，一个是虚假的教导，一个是对金钱的贪恋。首先他说你要躲避这些事，躲避什么呢？躲避那些虚假的教导，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第二十节他说，提摩太，你要保守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着学问，就偏离了真道。世俗的虚谈指的就是那些毫无属灵营养的一些谈论，跟基督的福音毫无关系。这些事情无法造就人的灵魂。似是而非被称为知识的事，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个学问在原文里面指的是知识，就是 gnosis， 所以就是 gnostic 这个词的词根，就是诺斯底主义的这个词的希腊文的词根就是在这儿。所以保罗很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诺斯底主义的教导。一些还记得诺斯底主义喜欢教导什么？就是你们看的这个老高里面教导的，对吧？都是诺斯底主义。我没有骗你们，你回去看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你再对比这个 YouTube 上面这些讲这些各种宇宙的这些奥秘的这些人，全部都是诺斯底主义。宇宙有多少层啊，对吧？多少层属灵的灵界呀？人灵魂里面有多少层阶梯啊？能够上升到什么地步啊？什么这个星象界呀，什么各种不同的界呀，全部都是诺斯底主义。他们的宣称是似是而非的，保罗说，彼此相互矛盾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宣称的跟另外一个诺斯底主义宣称的是完全矛盾的。他们自己认为拥有了很多知识，所以他们管自己叫 Gnostics， 那个 Gnosis 这个词就是知识的意思。他们所宣称的知识是那种很神奇的、很超自然的这些知识，对吧？这些知识都是虚无缥缈的。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他们没有对福音的知识，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拯救的知识。所以这些似是而非的教导很容易吸引人，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人依旧热衷于各种都市传说、坊间怪谈、各种阴谋论，不为人知的秘密特别喜欢，对吧？点赞无数。但是真正宣讲福音的，对吧？那人一听福音，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背负了上帝的愤怒，对吧？你看几个人点赞，没有人点赞。因为人们都心中都是被罪捆绑的，这些奥秘的知识非但不会使人谦卑自己，反而使人骄傲，引发各种不敬虔的争论。因此圣经警告我们，那些虚假的知识是我们持守永生的阻碍。我们需要，圣经说什么？逃避。圣经用这个词，要逃避这些知识，不要往上扑，不要往上扑。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基督徒是一场征战，对吧？保罗用这种要打美好的仗，但是同时保罗用了一个词叫逃避。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太理解，对吧？保罗不是，你不要说是要上吗，对吧？要征战吗？怎么又逃避呢？感觉比较这个是不是有点胆小啊？保罗用逃避这个词非常有智慧，弟兄姐妹们，我不打算讲这个，但是我觉得很有用，对吧？我就多跟你们说点。有的时候我一讲到就想到一些重要的点的时候，我就不在我的讲稿里面的范畴里，我就容易讲超时，对吧？然后你们就容易睡着了。但是我就体恤你们的软弱，多讲一点。保罗之所以用逃避，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在战场上，你打仗的时候，该逃的时候你要知道懂得要逃，该往上上的时候，该勇敢的时候要勇敢，对吧？但是勇敢不等于鲁莽，勇敢跟鲁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勇敢是美德，鲁莽是这个恶习，对吧？当你面对一个敌人的时候，耶稣说你要计算好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 对吧？你先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实力，你能不能算明白，你能不能打过他？如果你打不过他，你不要上，对吧？作为一个士兵，你要知道你的敌人到底有多么强大，你要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所以不要打无准备的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用逃避这个词。有一些试探，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必须要逃避的。今天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说，哎呀，主啊，我今天就是要胜过试探，所以我专门去红灯区，对吧？走一遭，对吧？我是很坚强的，对吧？我要锻炼我这个胜过试探的力量，对吧？我就专门住红灯区旁边，对吧？选房子专门找那个在赌场旁边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灯红酒绿的地方住，对吧？我是很刚强的，我是很能胜过试探的。这不叫胜过试探，弟兄姐妹们，这叫傻，是吧？你明知道，对吧？今天，哎呀，我跟我的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嘛，反正就是同学一起出去，对吧？单独开一个房间，不是，单独这个在一个酒店里面，啊，我们就开两间房，是吧？他一间，我一间，也没什么的嘛，对吧？我是很刚强，我能胜过这个试探，这叫傻，这叫傻。你明知道有这样的试探，你还去行，这就是把自己陷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对吧？所以保罗用逃避这个词，躲避，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躲，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同样的，你去看那个什么这些神智学派的这些宇宙的奥秘啊，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算一算你自己有什么，你对福音的认知有没有足够的深刻，你对于圣经有没有足够的熟悉，能不能抵御你的思想，帮助你抵御你的思想，不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虚无缥缈的这些宇宙观所影响。如果你没有这样坚定的信仰的话，先别去看，不要没事老天天上那个 YouTube 上刷老高，对吧？没准看了一段时间，你圣经你都不信了，对吧？你要知道你自己有什么。当然，你如果有了很坚实的信仰的基础，对吧？你也可以看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对吧？你不会受它的影响。你要知道你到底有什么。那这多说两句，为什么保罗要用逃避这个词？那另外一个保罗所提到的对持守永生的阻碍是对金钱的试探，是关于金钱。第17到19节，保罗特别转向了在教会里的富人。保罗说，你要特别嘱咐那些在今生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保罗在这里面并不是仇恨富人，对吧？不是仇富。圣经告诉我们，金钱金银是耶和华所赐的，钱财本身不是邪恶的，但是对于金钱的贪恋贪婪是万恶之根，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劝我们不要去追求无定的金钱。保罗说，你们要追求什么呢？你们不要去追求金钱，你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是你们要追求的。所以不一定说有钱人就一定是坏人，对吧？因为不论你有没有钱，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会面对贪财的试探。穷人可能非常贪财，富人也可能非常贪财。穷人可能非常敬钱不贪财，富人也可能非常敬钱不贪财。保罗说，有钱的人可以同样过敬虔的生活。第18节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预备将来持守真正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我们怎么样去塑造我们敬虔的思想，怎么样塑造我们敬虔的思想。保罗提到说，要有你们要在你们的脑子里面有这两个世代的概念 ，two ages 两个世代。保罗说，你看注意到他第十九节说到， 要预备将来的时代。第十七节说，在今世富足的人，所以 this age 在今世，在今天这个世代富足的人，他们要预备什么？他们要预备将来，因为今世要过去。保罗所说的这个今世，不只是你活着的时候，保罗所指的是一个世代，我们今天所生活在这个今世的末世的世代，对吗？这个世代将要过去，也就是这个整个的受造界作为今天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将会过去，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世代到来，一个 new age， 人家有这个 new age movement， 但是他们是这个异端，对吧？不要听他们的，听王一牧师给你讲 new age， 对吗？新的世代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上帝的新的创造，指的是那个新天新地，旧的世界将会过去，新的世界将会长存。所以当你的心中有这两个世代的概念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在今世富足的人要预备来世，来世不是你轮回之后的来世，而是那个将来的新的创造。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来抵御这些持守永生的阻碍，就是让我们明白今世的短暂，今世即将过去，让我们面朝着将来的世代而活。面对持守永生的阻碍，保罗说第十二节，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因为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说你要持定这个永生，你要持定这个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不是永远的活着而已，对吧？很多哲学家会说啊，我不想要永生，对吧？永生就是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活着对我来说是个折磨。的确，如果你永远的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以这样的有罪的人性活着，当然是永远的折磨。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永生，不是在今天这个有罪的世界永远的活着的状态，而是在将来的新创造，在那个有公义长存的世界，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的世界，你自己的人性也被重生，也被复活，你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永不朽坏的身体，你有一个荣耀的人性，你不再被罪捆绑，你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人而获得的那个永恒的状态。保罗说你们是为此被召的，每一个基督徒，保罗在这里面对提摩太说的这个呼召，不是指的他作为牧师的这个职分的呼召，而是指的他作为基督徒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明确的知道，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对呼召这个概念有错误的理解，好像认为说只有牧师、长老这些执事，只有这些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他们才有呼召啊，我们是没有呼召的人。不是的，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那我有基督徒的普遍的呼召，那好像感觉基督徒普遍的呼召好像不如担任圣职的牧师、长老、执事的他们的呼召那么高级，好像基督徒普遍的呼召是更低一等的，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圣职的呼召是更高一等的。错，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告诉你们，基督徒的普遍的呼召才是最圣洁的呼召，才是最尊贵的呼召。因为保罗在这里面告诉你，你是为这个永生被呼召的，你是为了永生而被招来做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是超越一切的。牧师的身份不能够超越他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不能够超越他被永恒呼召的身份。我是来服侍上帝的百姓的，长老、执事，他们最基础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根基性的呼召是他们是作为基督徒被呼召，他们作为上帝的百姓被呼召。其他的职分性的呼召是可有可无的，是不重要的，是次要的。我可以不做牧师，我可以不被蒙召做牧师，但是我是一个属神的百姓，我首先是 被永恒呼召的，我属于那个永恒的家乡。可能有一天我会退休，对吧？可能有一天我就不再做牧师了，这些都 OK 的，对吧？长老可能有做三年之后就退下去，不再做长老了，这是 OK 的，我可以没有这个护照，这个不是我最终极的身份，我最终极的身份是我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因此你要为这个永恒去打美好的仗。然后他说，你为此被召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这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当提摩太加入教会的时候，对吧？做过的信仰的宣告，就是你们每一个恩约教会的成员，在你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和上帝的百姓面前所做出的那个信仰的宣告，那个就是提摩太曾经做过的信仰的宣告，那个就是他美好的见证。他是在宣告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这里面包含很多很多东西。这个信仰的宣告，这个美好的见证是如此的重要，它印证了你的确蒙上帝的呼召。因此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去做这个信仰的宣告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啊，就说啊，是牧师你就说我就回答就 yes 就好了，对吧？你不管你说啥我都 yes。 不是的，那里面你是要起誓言的，你是要在上帝面前，在天君天使的面前发誓说遵守这四个誓言，用誓言绑定你对于基督教会的委身。而且当你去做出这个信仰宣告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说哦，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宗教的选择而已啊，我比较喜欢这个口味的，是吧？我比较喜欢改革宗口味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稍微这个福音派一点口味的教会。不是，当你做出那个信仰的宣告的时候，你是在宣告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属于谁，你是一个被永恒呼召的人，这就是你做的信仰的宣告。你的归属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你在宣告那个最你的最终的安息之所，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拥有的财富，不是你的家庭的关系，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个人的形象，你最终让你安息的归属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家乡。你曾经当你们做出那个信仰宣告的时候，你就是在对这个世界宣告说，我不属于你，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属于永恒的国度。因此弟兄姐妹们，你们做过这样的信仰的宣告，所有恩约教会的正式的成员，你们都在上帝面前做过这样的宣告，彰显你们属于这个宣告，彰显你们真的是蒙召的，为此蒙召的人，彰显你们是属于永恒的人。这需要你们有非常坚毅的品质。保罗说这是一场仗，这是一场打了一场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你的敌人在不断的攻击你，让你放弃，让你怀疑，让你把这个永恒的呼召把它放下。你的敌人正在想要让你把你俘获，让你属于这个世界，让你所有所思所想的都是在这个世界，让你不要去思想永恒，对吧？因为有基督徒跟我说，教会里面讲的都是天国天家的，这个感觉有点虚无缥缈啊，是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宣讲天国更加实在的东西。如果天国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虚无缥缈的，我不知道他信的到底是什么。天国属天的家乡是我们最真实的盼望，身体复活是最真实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升天，所以我们最终极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如果在这个地上，耶稣应该继续在这个地上用他复活的身体战胜所有的仇敌，然后建立在这个地上的人间天堂，对不对？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升天 表明着这个世界今世不是我们的家乡，耶稣在哪儿，我们的心就在哪儿。所以我们有持守永生的护照啊。那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持守永生的榜样。我们面对这一切的试探，这一切的阻碍，我们会发现主啊，持守永生太难了，对吧？因为这世界上给我们很多的试炼，给我们很多的这些诱惑，我们时常跌倒，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自己单独的单兵去征战，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此他差派了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获得了这个胜利。所以保罗接下来他郑重的说，第十三节他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要守住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保罗郑重其事的，对吧，又一次的提到了神叫万物生活的神，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气息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取决于神，是上帝使我们活着。然后接下来他又更重要的是，他提到了耶稣基督，他说他怎么形容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也就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所在比拉多面前所说的话，就是提摩太在加入教会在众人面前所做出的所说的话，是吧？提摩太所说的信仰的宣告，就是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所宣告的。你看，也就是你在加入教会的时候所宣告的，是同样的东西。你的信仰的宣告源自于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宣告。你说这比拉多耶稣到底宣告了什么呢？耶稣所宣告的就是天国，耶稣所宣告的就是那将来的永恒的国度。还记得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王吗？你是君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说的对，我就是王，你说的没错，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界，我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没有屈服，当耶稣说他是王的时候，当耶稣宣告他的国度的时候，当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胆怯，不是因为他害怕，而是因为他真的知道那个永恒的国度是真实的，而比拉多不知道。耶稣面对这个强暴有罪的世界宣告说，我就是王，我是那个永恒国度的君王，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度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耶稣被这个世界杀死了。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屈从于这个世界，我们都贪恋着这个世界。亚当偏离了他起初的见证，他忘记了他是属神的人，他被试探所胜过，他使我们和全人类都陷入到了死亡的咒诅。从亚当堕落之后，人的心田就如同被咒诅的土地一样，长出荆棘来，邪恶、贪婪、不义、仇恨、嫉妒、纷争。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末后的亚当，弟兄姐妹们，他抵挡试探到底，他拒绝对这个世界的贪爱，他抵挡今生各样的试探，完全的公义，他是那位真正追求公义、敬虔、爱心、信心、忍耐、温柔的人。而这位义者却甘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罪和死亡。然而他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宣告了那个将来的永恒的国度是真实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以复活的大能战胜了今天这个世界。因此弟兄姐妹们，你们既然是属于基督的子民，你们是属于他的国度，这个世界会恨恶你们，因为这个世界曾经恨了耶稣，这个世界会不断的试探你们，逼迫你们，羞辱你们，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太傻了，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简直是无可理喻，怎么有这么大的利益还不要侵占，怎么能够弱肉强食还不要去这样做。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做了那持守永生的美好的榜样，他坚守那个美好的见证到底，甚至能够抵御十字架的死，他为了这个永恒的国度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愿意为永恒去承受羞辱吗？你愿意为了你永恒的呼召去承受别人的轻看，别人的辱骂，别人的嘲笑吗？我们还没有为上帝的国到流血的地步，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他为了永恒的国度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持守永生的阻碍的时候，能够回想主耶稣为我们做过的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持守永生的呼召。不论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和失败，还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强暴和不公，不论是面对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层出不穷的试探，还是面对教会里面各样的异端和错误，有的时候我们会时常陷入到软弱、怀疑，这是作为基督徒持守永生的时候经常面对的试探。你会觉得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信福音信了这么久，这一切都值得吗？这一切真实吗？这样的努力有意义吗？啊，特别是当你陷入到苦难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发生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最近的新闻对吧，你有的时候都不敢打开这个热搜去看一看，因为一看就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前段时间16岁的寻亲的孩子因为网络暴力而自杀，看到铁链女、铁笼女现在都出来了，看到乌克兰爆发的战争，之前有信徒在网上问我说，王云牧师你为什么不去说点什么，为公义发声。我不是不想发声，而是我感到精疲力尽。我感到这个世界，如果你真的去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就这么糟糕，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媒体网络发达了，所以让这个糟糕的坏消息变得更加的刺耳，还是因为最近的确世界变得更糟糕了。但是我觉得我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感到很苍白无力，因为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定睛在今世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统治的世界，我们能有什么安慰呢？我们能有什么安慰？我们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安慰？有什么样的义正言辞能真的抹除那个铁链女所承载的数十年的痛苦、羞辱、恐惧和伤害？你就是发个微博他就能够没有这些伤害了吗？有什么样的呼吁能够挽救那些被抛弃、被网络暴力折磨而逝去的年轻的生命？你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能够抹除他的伤痕吗？有什么样的安抚、什么样安慰的话能够使那个在轰炸中失去母亲、嗷嗷待哺的婴孩停止哭泣？我那天晚上洗澡的时候看到我的孩子就在浴缸里面，就当时正在看到乌克兰的爆炸刚轰炸刚开始，我就看着我的儿子对吧，我看着，我想到如果我在那儿，而如果我跟我老婆都被炸死了，谁来照顾他？2岁的孩子，他会一直哭，没有人能够安慰他，多么大的义正言辞的声音都无法带给这个孩子真正的安慰，他需要他的妈妈，他只需要母亲的哺育，回到妈妈的怀抱里，而那个永远都不会再有了。而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再想想我们自己对今世的贪婪，对权力、对金钱的追求， 难道这些不正是和那些独裁者们心中的罪是一样的吗？我们背后论断别人的闲话和毁谤的话，难道不正是杀害那位16岁的小孩子的刀吗？面对这一切，罪人能够给罪人带来什么安慰？罪人只会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互相指责，而这些指责又能够叫受苦的人得到多少安慰？所以我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因为我觉得那一切都显得非常的无力。唯一能够带给这个有罪的世界，这个犯罪的人类和被其他人的罪所折磨的人类带来真正安慰的，只有永恒的呼召，只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才能够带给罪人真正的安慰。我们今生持守永生的动力在哪儿呢？保罗用耶稣的再来的话来鼓励我们，他让我们想起来耶稣会再来的，这是面对所有的苦难当中，弟兄姐妹们，你们所能够拥有的最大的盼望。保罗说，只等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他说，你要守着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到了那一天，那位可称颂的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位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不要气馁，面对这世上一切的不公义，面对你们自己的罪和失败，腿不要发软，心里不要沮丧，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用他真实的复活证明了那个永生的真实，他的承诺是真实的，他必要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的盼望，这是我们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的盼望。到了那一天，耶稣基督要亲自降世，再次来临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亲自牵起你的手，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里。到了那一天，那一位独一不死不朽坏的要永远与我们同住，他要为你披戴上不朽坏的身体。到了那一天，那位住在不能靠近的光中的那位主，他要使你发光如穹苍的星，让你永远住在他的光中。到了那一天，我们要亲眼看见那我们所未曾看见的，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所不能明白的。到了那一天，整个世界将不再有痛苦、悲伤、哀哭，因为我们的上帝，那位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他要亲自来抹去你一切的眼泪。我们要与千千万万的天君天使一同颂赞他至高尊贵的名，直到永远。这就是你的呼召，这就是你能带给世界最好的消息。因此，盟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们，持守这个呼召吧，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呼召，来自永恒的呼召。主，我们看到这世界充满着各样的罪，主，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充满各样的悲惨和罪，因此主，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里面，也无法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那个真正永恒的盼望。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为我们胜过了罪和死亡，借着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盼望。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拥抱，能够持守那永恒的呼召。求你继续刚强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